最棒的故事收听平台，从台南府城与斯卡罗的历史，到欧洲浪漫复杂的王室传奇，从《红楼梦》的爱情到《流浪者之歌》的哲理，从东周春秋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争霸，以历史出发，聆听国际政治与自我心灵。伊莉白优姐用更宽广的视野带你理解、拥抱这个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s 给我们5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第三季，让我们用更好的音质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吧。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各位伊莉百优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伊莉百优姐第三季的第23集。是的，从9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也陆陆续续做了23集了。那今天也是 Spotify 年度总整理回顾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就发现过去这一年自己在 Spotify 的这个散播效应好像还不错耶，就是有达到24个国家，然后在日本好像全部都拿到正品，然后在台湾大概成长了900%多吧，那你就知道我2020年的时候做的有多糟糕了。那今天继续我们言播新书《中国的历史》，这是我们与联经出版社共同合作的第7集。那今天要来聊的是，到底是一个流亡政权，还是它是正统呢？那我们如果把目光放到20世纪、30世纪左右的华夏，会不会看到当时的江南有一个国家，它也存在着后来所谓的中华民国式的困境？好，那昨天我们聊三国嘛，那最终我们都知道三国的结束是在司马炎的手上，三家归晋都是很多三国演义迷最痛恨的一段，就觉得前面这么精彩，怎么到后面好像速度不但加快，而且已经没有什么英雄人物了，所以看起来觉得特别乏味。那如果你对三国志稍微有点研究的话，会发现越到三国末期其实还是英才辈出哦，包括曹魏内部发生的淮南三叛啊，或者是蜀汉的姜维啊、廖化啊，或者是这个苟福，这些人还是对历史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那东吴就更不用讲了，有陆抗的故事。那但是因为在三国演义越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节奏上面罗贯中已经想要收尾了，在他尾巴其实收的不算特别的好，以至于很多人可能看到秋风五丈原就看不下去了，那可能再往后撑看到姜维九伐中原大概也看不下去了。那如果我们更加现实一点，用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西晋他最后能够统一天下，其实算是情理之中、预料之内的结果啦。因为我们从大趋势方向来讲，北方王朝本来就对南方有绝对的优势，你无论去看他在国家灭亡的时候的总兵力、总人口，还是说他的人才资源，其实魏帝国都拥有比南方两个政权总和来的更加强大的资本，所以才有一种说法认为说，其实姜维无论他多能打，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姜维的吧？我好像三集讲到三国的节目也都一直讲到他，因为他是唯一在三国游戏里面智力跟武力设定值都超过90的，全能型将领吧。可是无论姜维多厉害，他都注定只能成为悲剧英雄，因为从他决定投效蜀汉政权开始就没有机会成功。蜀汉只有一州，就只有四川这个地方，然后人口大概只有曹魏的1/4吧，然后要以一州之力要去对抗中原9州，这怎么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呢？但我对于这样的看法是保持保留的态度啦，因为我自己可能只有28岁，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 当然有很多事情是逆转不了、改变不来的天命，但还是会希望透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去做到，哪怕只有一小小点的贡献也好， 只要因为有我的存在而让这个世界有所不一样，那我就愿意去做这样。所以姜维大概也是这种存在吧。你会发现说，其实后期他每次北伐的时候都知道要成功的几率很低啊，但他从来没有放弃。所以这个蜀汉最后的栋梁，至少在桃溪大战里头打出了诸葛亮数次北伐都没有办法获得的战果。他在那场战争当中遇到了来自中原的将领叫王经，然后他杀的这个王经的军队损失数万人，甚至让曹魏举国震动。当时的曹魏皇帝还亲自下诏安抚老百姓说，没事没事，我们最后会获胜的。那侧面也反映说这场战争带给魏国的震撼有多大。那或者是刚刚也有提到说，魏国在即将要结束他政权前，淮南这个地方发生了三次的叛变，史称淮南三叛。那淮南三叛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给吴蜀联盟一些机会的，因为淮南这个地方是魏国在东吴的最前线，他拥有很精锐的部队，结果从王陵、灌丘简一直到诸葛诞，连续三代精锐部队的统帅都造反。所以你必须得讲说，老天爷是有给过南方政权机会，可是他们最终都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时代的解答。那姜维最后他是守这个剑阁的时候，听说邓艾已经摸进成都了，然后他就假意投降给了钟会，然后最终煽动钟会造反，但仍然没有办法让蜀汉复国。所以他最后的热血就跟着诸葛亮的理想、刘备的期待，通通化作历史的烟尘。这让人会对这段记录有一点遗憾，不过我觉得好像会成为英雄的人都是他人生没有办法完满、那才有办法让大家感到惋惜。所以你看岳飞、关羽这些人最后都不算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我想他们所留下来的精神其实他就变成一个图腾，然后一直被大家记住。相反的，其实整个三国时代最后的胜利者应该是司马家族吧。可司马家族拿下曹魏政权的过程一点都不光彩，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回来讲。包括明天好像汉昭就要聊司马昭跟司马师了嘛。三国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一场政变应该就是高平陵之变。那总而言之，站在道德层面上来说，司马懿身为托孤大臣，然后最终杀掉了曹爽，一灭三族，害曹子丹绝种，我觉得站在任何角度来看都不是特别的会喜欢他。那如果我们从一个社会结构上来说，司马政权比较像是一个向豪门高族妥协出来的产物。我们都知道说曹操他出身比较低微，所以他当时建国的时候曾经有下过求贤令，就说我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你是有贤德的人，有贤才的人，无论德性如何我都重用你。那这件事情他是希望透过这个过程来打破过去东汉的四世三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等于让人才有一个流动的可能性嘛，就是让社会当中有上升之阶。那司马家他所做的事情比较像是要恢复过往的秩序，所以司马家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登上皇位之后，有人就讲西晋建国之初就已经暮气沉沉，他跟过去所有的这种朝代都不一样。很多朝代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他朝气蓬勃，他去做很多改革，他去做了很多变化，他去做了很多尝试，他去做很多摸索。可西晋不是，西晋就是打从一开始就决定我必须要跟这些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都当好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朝廷当中都还是世家大族把持，那首都圈外呢恢复了最复古的封建制度。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想，他都不是一个想要努力好好发展的王朝，因为他的内核到外壳通通都是旧的版本，就好像有人拿着 Nokia 的手机，然后里头装载 Windows 98，然后在一个有 Apple 的市场当中想要求的竞争一样。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古典国制的世界，就整个华北地区被司马家族以及他背后的既得利益团体统治，是他历史的不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新的一波力量就从北方冲击而入，就大家要记得一个原则，就自然界超级讨厌真空，就如果你这边不努力一点的话，一定会有别人来告诉你不努力会有什么样的 下场。那这个时候从北方进来的这群人呢，可以再稍微多说几句。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华北地区我们称之为古典国制，那南边长江以南我们之前有讲过叫船的世界， 那来自于长城以北，或者就是说当时的沙漠草原这一带的呢，在书当中给它一个名词叫做"马的世界"。所以，西元前2000到1500年间，这个马的世界当中就出现了一项很特殊的技术，叫做战车的使用。就他们透过养马的过程，然后以马拉着车上面载着人进行战斗。那这项技术在经过600年之后呢，慢慢也传进了华夏的文明圈。所以刚刚讲到说，3500年前西亚开始使用了战车，那一直大概到2900年前左右，战车的技术也进到了华夏文明圈，这成为古典国制塑造过程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在好几期前讲到春秋时代的时候，会提到说当时的战争或国家的规模是以它有多少台战车来当做一个衡量标准的。所以我们会讲说大国叫千乘之国，或到后期的时候的万乘之国，指的都是以这个战车来作战的过程。那这种技术是从欧亚大陆的内部传递出来的，那一直到公元前900年左右，就是2900年前，内亚地区今天的蒙古啊、吉尔吉斯啊、中亚这一带出现了骑马作战，就他们不再靠马拉车了，他们直接骑在马上。那之后欧亚大陆都出现强大的骑兵战这个战队，取代原本的战车。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可能会惊讶的发现哦，被罗马跟华夏文明当成是蛮夷的这群游牧民族，或说马上世界的内亚，同样是塑造历史前进强大的能量来源，甚至中原文明还必须要向这些马的世界来学习。举例而言，在讲到战国时期，最后能够挡住秦国东出的那个强国赵，就是因为在武陵王的时候进行了所谓的胡服骑射，才让他的战斗力陡然上升嘛。这也让他后来有办法去跟秦国一决雌雄。那如果我们再把视角放大来说，就是整个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人类要进行跨大陆之间的沟通啊，就必须得靠这群所谓马上民族或马的世界来进行传递。这是一条人类历史上最不应该被忽略掉的文化大动脉啊，语言啊、宗教啊、思想啊、艺术啊，都是透过这里进行交流的。像说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曾经把希腊的文明带到了西亚，再从西亚传进了中亚，再从中亚传进了远东。那依照的就是所谓的丝路，这一条大的非常重要的绿洲文明所串联起来的，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希腊化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后来佛教也是藉由丝路这条道路传进了当时的汉王朝。所以有意思的是，我们上一集有曾经提到过，就是除了是天气会对一个国家民族产生影响以外，天气的变化也会决定王朝的兴衰。你现在想想看，如果天气比较温暖，整条丝路开满了花草，那么是不是往来的文明就会变得更加频繁？那如果现在天气变得特别的寒冷，甚至草原退成了沙漠，甚至变成了荒地的话，那这个马的世界是不是要往后退缩，或者是往南进攻？双方就会陷入到混战的一个状态，那文明就没有办法进行交流。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东汉帝国的灭亡，当然你可以从它的内因找到很多的可能性，例如什么母后干政啊、少子即位啊、宦官乱政，或者是外戚干权。但是可能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东汉时代其实当时全球的气候正在冷化，所以在冷化的阶段当中，东汉帝国后来撑不住了。罗马其实也在那个年代面对到三世纪的困顿嘛，那就不用讲马的世界，马的世界其实这里也变成一团乱的一个状态，因为原本水草丰美的地方，现在全部变成荒原一片，这叫他们该如何是好？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新疆有一个楼兰古城，楼兰古城曾经有经过多次的新国灭国，那它的主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内部的军事出现问题吗？其实不是，是因为水草的消退。就忽然之间，这个地方原本是有绿洲的，忽然之间一个大的沙尘暴来了以后，绿洲就不见了。那人们当然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啊。所以其实草原文明也非常受到天气的变化影响。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玛雅会消失，也很多人会认为说跟天气的变化有关。所以这本书主要在讲马的世界跟草原称霸的部分，他就进一步提到说， 如果我们关注到中原王朝的混乱跟草原文明是同步的，你也会感受得到中原文明的统一跟草原民族的统一也是同步的。举个例子好了，秦消灭掉六国一统江河的同时，匈奴部落也完成了他们的统一。那东汉帝国在稳定的时候，北方也有一个先辈英雄叫做谭石怀，他也建立了一个统合的政权。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草原文明跟中原文明出现了一个非常梦幻的联动。可是到了二世纪末之后，无论是欧亚还是南北，都在大天后的改变之下，游牧、农耕、罗马、大汉，通通四种文明一起垮掉，所以大量的游牧民族必须要南迁内附。可就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上，刚刚我们有提到，中原换上了一个特别不争气的国家，就是西晋帝国。西晋它不是一个很进取的政权，相反的，它是一群既得利益者在最小化革新带来冲击的状况之下所建立的妥协式政权。所以面对到五胡南下这些所谓的游牧部族下来到比较温暖的土地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最为不具弹性，或者说没有什么变通的一种方式，就是忽略他们的存在，或者是以压迫的方法，或者把他们变卖为奴，来缓解这种突然间出现大量胡人部落的问题。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种方式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的态度啊。举个例子好了，当时呢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石勒，他就曾经被当作奴隶，而且汉人对他们的方法极其野蛮，所以把这个石勒跟另外一个人共同锁在一副枷锁之上，史称叫做一家二胡或二胡一家。那稍微有点见地的大臣，我们来看看哦，当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即将要出问题，可是当时稍微有点见地的大臣江统，他想到的方式居然是把这群胡人赶回去，哪里来哪里回去。虽然相较于完全没有动作是比较积极一点啦，可是仍然治标不治本啊。胡人他们之所以会南下，是因为天气的变化。你现在再把他们赶回去，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话，那不是会为未来的国家带来新的动乱吗？或为未来的边疆带来新的战事，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古典国治地区其实已经快要出问题了。那后来他们晋室内部爆发了一场超大的王室内战，这就是史称的八王之乱，这就给来自马的世界的异民族有了入主中原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匈奴人刘渊非常有意思哦，他就以汉光文帝自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匈奴帝国。那汉光文帝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其实有点讲究。首先刘渊他姓刘，他说他自己的母亲曾经是汉朝的公主，因为汉朝曾经多次把这个公主派到匈奴这个地方来进行和亲，所以刘渊身上留有汉室的血统。另一方面呢，他把刘禅，就是后来的蜀后主，封为是自己的爷爷，然后说自己是属于这个刘备嫡系之下的一个继承人。所以他才打着大汉的旗帜，再加上前几期我们有提到，汉朝的统治方法比较尊重地方，他会用地方的豪强来任官，所以在他灭亡之后，很多人仍然人心思汉。毕竟你的父母官对你的生活状况比较理解，对于当地的政治比较理解的时候，那行政上面就会少掉很多的摩擦。可是现在汉朝灭亡了，魏也好，司马家族也好，都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么的体恤当地，甚至他们会利用流官来取代原本的土官。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民其实是思念汉朝当时的统治的。所以刘渊就用这几个政治的口号来当做自己的资本。最后讲到汉光文帝哦，这个名字很明显是在向汉光武帝致敬。就是说，当时汉朝也是曾经灭于王莽之手嘛，可是后来透过了刘秀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那现在呢，汉朝又灭亡于曹丕以及司马炎之手，没关系，我刘渊会再把它恢复回来。那在他跟后继者的努力之下，他们的军队终于打进西晋的两座首都长安以及洛阳，而且俘获了晋明帝跟晋怀帝。那这就是所谓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永嘉之祸，这让司马家不得已必须要南迁到今天的南京，而且是要靠来自于北方的大家族王导帮助他，才可以勉强维持这个王朝最后没有散架。那当然啦，我觉得这个王朝其实 越到后期都很别扭，因为他明明来自于中原，可他统治的大部分土地都是船的世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代表古典国制的世家大族跟代表船的世界的当地人要有更多的妥协与合作。这也让这个国家其实始终拥有比北方稍微安定一些的社会局面，那比较可惜的是他都没有发动强力的北伐。就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东晋的土地面积，你会发现东晋超大的，东晋它有四川，它有荆州，它有扬州，它拥有整条完整的长江流域地区，特别是在桓温灭掉成汉之后，它的势力可以进到今天的汉中这一带来。那按理说啦，如果说天下是二分的话，南部至少还有 50% 统一的机会吧。特别他们面对到的北方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地区。我们都读过一句话叫五胡十六国，就当时的北方前前后后总共成立了，根据伯阳在《资治通鉴》版当中他所整理的，建立了19个国家。那相较之下，南方一直都只有东晋。按理说东晋应该有统一天下的资本才对，可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发动强力的北伐？因为他的人民大部分就是传的世界的在地人，他干嘛帮助你古典国制的人重新打回那片土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去？那可能听到这里会有比较熟读历史的朋友说，听一下，桓温跟刘裕不是都有北伐吗？而且桓温刘裕都一度收复河南，兵锋直指长安呢，刘裕还直接就把他打下来，不是吗？可是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哦，就这两个人北伐的总目标不一定是为了要光复国土，我觉得他们比较多是想要篡位，就是收复中原只是他们的次要目的而已，首要目标是打下自己的军功，让自己在国内陷于一尊，定于一尊，然后可以去遥控朝廷。那我可以举一个侧面的案例啦，刘裕他是打下长安没有错，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刘裕打下长安，他没有乘胜追击，没有继续再往北打，或者就干脆把河南地区、关中地区全部打下来，他就匆匆回去建康城了。为什么他没有留在关中经营呢？而且他还把烂摊子丢给了王正二、沈田子这两个大将，这两个大将天然不合哦。那如果说大将不和没有关系，找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人来当中间的领导，那还有点办法。可他却找了他12岁的儿子刘义真来当这个长安的领导人，那最后就把长安城丢给了胡夏的赫连勃勃，就后来这个地方失而复得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南方政权他并没有很努力的在光复自己的国土。那此后的南方还历经了宋齐梁陈四代的变迁。那在这个四代当中，他慢慢的把古典国制跟传的世界进行一次柔和，就是说古典国制下来的这群士大夫或者世家大族，他们也很清楚的理解到要北伐几乎已经是不可能了，想要光复神州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不如就把我们古典国制慢慢的跟南方的文明进行一定程度的柔和吧。那同一时间其实北方也是哦，北方他原本土地这里是古典国制嘛，可进来的统治者来自于马的世界，所以也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吸收。那具体展现在哪几位皇帝身上呢？第一位应该是前秦的皇帝苻坚。苻坚对于汉文明的崇拜，你去看他重用大臣是王猛，你大概就可以窥之一二了，就是他很愿意跟汉人士族去分享自己的权力。那更加集大成者应该就是北魏孝文帝袁弘了吧。袁弘他有一个汉化的改革，那其中袁弘的这一次举动应该算是比较彻底的，他把首都从马的世界核心平城迁到古典国制的核心洛阳，那算是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不过南橘北枳，有一些东西它传到不同的地方，因为自然环境跟人文历史的不同，它就会迸发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我举个例子好了，像当时佛教也在大江南北盛行，可在南朝的佛教就比较遵循着必须要跟世俗政治保持距离的做法。可北方呢，北方的宗教就往往会牵涉到朝政，像说北魏曾经有一个国师叫寇谦之，他是道教的代表，天师道就是由他带领走向巅峰的，可他就紧紧的跟北魏的拓跋焘一起合作，那在这段时间里头发动了所谓灭佛的运动。那为什么会被灭佛呢？某种程度上佛教也跟政治走得太近了。 因为当时北方最早传递佛教的人叫佛图澄，那佛图澄是用了类似魔法的手段去让当时后赵的皇帝石勒信仰了佛教，所以佛教可以说是一开始就跟政治完全分不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等到世俗政治发现你的存在已经威胁到我的时候，那自然你就成了被世俗政治所攻击的目标。那另一方面呢，南迁的世家大族在水暖风轻的楚地，他也发展出一种独有的浪漫。大家可以去看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了很多的艺术家，例如画家顾恺之，例如书法大家王羲之，例如大诗人谢灵运跟谢眺，还有陶渊明，通通都是这个年代出现的代表。那当时就几个元素就渗入了中华文明的骨髓哦，包括山水画、水墨画、田园诗，以及儒释道三家精神总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它还后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了日本。所以现在大家去想想看，日本今年的年号叫令和嘛，令和出自于红叶集，可是其实红叶集的这种形式就是南朝那个时候的文学，所以后来到了南朝以后，你可以感觉到说北方的文明慢慢的被江南所影响，传的世界慢慢的取代了古典国制，那古典国制还是强调说自己是中华正统，可是我却在一个不属于我的文明圈。南朝宋以后呢，南方政权不知道为什么都陷入了皇室内部互相攻伐屠杀的一个怪圈。南朝大概最后一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的明君叫做刘义隆。之前汉超在讲南北朝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说，南北朝这么多皇帝，你最喜欢谁？我记得我的回答就是宋文帝刘义隆。那他的答案好像是北齐的高阳吧，可高阳太残暴了，我觉得相较之下刘义隆还稍微好一些。可是刘义隆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的决定谁是他的接班人，然后他的太子啊，就刘绍发动了一次巫蛊之术去诅咒自己的父亲。那被这个刘义隆发现了之后呢，他也没有直接惩罚他，就是他不想要步上汉武帝的后尘吧，所以他就没有杀掉自己的这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后来就派兵造反，然后最终派一个大将军闯入这个刘义隆的寝宫，在他要刺杀刘义隆之前，还把他五颗手指头都给砍掉，算是整个南朝我觉得开始血腥的一场大幕吧。那后来他的三子就是刘俊，就跟自己的哥哥太子大战，而且赢得胜利。不过很快的，就是这个国家又陷入了另外一场内战，就是这个刘俊他登基之后呢，就跟自己叔父的女儿，就是自己的堂妹，然后胡搞瞎搞在一起，所以他的叔父就很生气，就在这个荆州这一带发动了叛变，打算要诛杀掉刘俊，这样，结果双方又爆发了大战。那后来这个刘宋家族又出了一个特别不争气的小皇帝叫刘子业，刘子业就是一个特别爱胡搞瞎搞的人，他把自己的皇叔父啊全部都关在自己的皇宫当中，因为怕他们会造反，然后特别是逼迫他其中一个叔叔去吃那个猪吃的喷，然后把人家叫做猪王，就是说你是王爷嘛，那王爷前面都有一个封号啊，你看你的身材这么肥大，然后现在吃的食物又是喷这样，你就叫猪王吧。所以后来他就被这个叔父以及手下看不下去的将领呢发动了政变，再被干掉。所以你就可以听得到说，在这里整个南朝就是陷入一个内斗内乱的一个状态。所以虽然他的领土很完整，而且社会稳定度也高于北方，可是他却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一直丢失土地，就先丢失掉淮北地区啊，然后后来慢慢的丢掉了四川啊，然后后来就龟缩到只剩下三国时代东吴的那个版图。那你可以观察到，在这个时间点，江南政权的文官也好，或者面对到北方日益强大的马的世界国度也好，他们只能在文化上面去争正统性，来对抗军事上的强权。可是这种情形其实也不是只有中国独有，就大家如果去看同一时代西方发生的状况，刚好在中国这边陷入到五胡十六国的时候，西方世界也是在一个日耳曼南下的阶段，所以日耳曼南下的一开始，其实中古世界也陷入到倒退，甚至我们会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一个状况哦。 那这个时间点呢，西方的罗马皇帝跟罗马教皇之间也在争谁才拥有正统性，谁才拥有这个权力。中东呢，中东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其实也有世俗的苏丹跟哈里发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状况其实在全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那以文化上的正统性去对抗军事上的强权哦，其实这个模式要能够维持，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身为古典国制的这个南方政权，你必须要有一个强而有力、能够输出自己文化、礼乐、制度的首都圈，就很像过去的汉帝国、秦帝国，他们都是靠着首都圈把东西给推出去的嘛，然后再努力去搞所谓的国家内部一体化。那这个演进过程其实一直看到南朝这边是到萧梁时代才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建构。梁武帝萧衍的时候，他把建业这座城市打造成人口破百万的国际大都会。此前他在东晋时代或孙吴时代勉强只能算是一个人口汇聚地，一直到萧衍的时候，这里才变成了真正的大都市。那我们看到后人在写的诗，什么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讲的都是南朝这个时间点。它本身以当地的文明去结合了北方的礼制，所以算是把一次古典国制进行了改造，发展出江南特色的新国制。那至于北方政权有没有被传的世界改变呢？就是说，传的世界它向来都是以它的文明去感化其他的文化圈。那北朝其实在北魏时期还算蛮有自己的主体意识的，就大家如果去对照当时水暖风轻的江南写出来的词，跟当时这个非常拥有民歌色彩、充满生命力的什么李波小妹歌啊、木兰词，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中原或者说中华的文明，它其实在这里很明显的断裂成两块。那他们自身呢，就北魏其实他们鲜卑人是有一个非常强大而且团结的内部结构在的。最近这本书它是从北魏文成帝南巡的时候的一块碑去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就当时皇帝虽然重用了很多汉人部族，可是实际上他的亲信仍然是鲜卑旧部，就是拥有最后决策权陪侍在皇帝身边的人都还是他们胡人自己。那随着征伐的土地变大，其实他们的自我优越感也越来越强。可惜这种认同其实不符合后来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北魏发迹的故土哦，这一带因为长期跟另外一个游牧民族柔然有作战的这个记录，所以它就成为了强兵悍将的立功之土。之前我们在讲秦国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概念，就对很多士兵来讲，他们能够找到战场就是能够立功之地，能够上升之阶。那北魏边将后来是因为柔然越来越衰弱，就是以前北魏的历代君主大概每年都会把打柔然当成日常行动，就是现在需要练兵了，走，我们去打柔然这样。可后来柔然不见了，柔然消失了，柔然变弱了，这导致北魏边将就没有作战或者立功的机会。那再加上当时朝廷南迁到洛阳啦，南北冲突加剧啊。那迁到洛阳之后的这群鲜卑人就觉得，怎么原本住在北魏边境的这群老乡这么没文化、这么粗鲁、这么没有水准？所以很像现在有些人他跑到都会去工作一阵子之后，回到乡下就开始各种觉得不舒服一样。所以当时的南北啊，就北魏的南北一直爆发激烈的矛盾。孝文帝汉化这个政策，我们好像在过去的课本都觉得，很棒，非常有突破性，而且在这之后奠定了隋唐统一的大基础，所以就觉得北魏孝文帝真是伟大光明正确。可是其实如果你去看哦，六镇之乱距离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其实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而已，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北魏的灭亡就是跟孝文帝的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北方它整体而言要南化或者南方化，这个进程是很晚的事情，应该算一直到隋唐以后才有完成。那讲一下隋朝为什么有机会江南化哦，其实跟第一任国君杨坚派遣自己的次子杨广征伐江南有关。就是我们现在想到杨广，就会记得他是个暴君，可是别忘了他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猛人。他当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吧，就带着大军越过了长江，在春节的时候进攻陈朝的首都建康，然后最后在宫廷之后的水井里头找到躲在里面狼狈不堪的陈后主，并且他的这次征伐让分裂了数百年的华夏 再次复归一统，可是这一次跟八百年前秦帝国统一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这次的统一，我会在意义上把它讲成它是三个文化圈第一次的整合。哪三个文化圈呢？就刚刚有提到北方的马的世界，中间的古典国志，以及南方的船的世界。那这次担任南征军总司令的杨广，他后来还被自己的父亲指定为江南的总管，所以他在这块土地上面长达十年以上。某种程度上，杨广是深深被南方文化吸引的，所以他连娶的妻子都是 南方人嘛。他的妻子是，如果没记错，好像是昭明太子的孙子、孙女。昭明太子就是编撰《昭明文选》的那一位，算是萧梁王朝当中的一个大才子。那他的孙女后来就嫁给了杨广为妻，那他后来也被封为了皇后。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杨广他对江南的温柔情怀有着一份至深的感情。跟他的哥哥杨勇相比哦，杨勇他娶的太子妃姓袁，袁是他们北魏的宗室之后，所以他等于是娶了一个关陇集团，就是他们同一挂人当中的一个女子。所以如果站在民族融合或者想要促进南北一统的角度来看，你如果是杨坚，你要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你的目标是希望两边可以统合的话，那么杨广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他是能够促进民族融合的一个象征。那杨广本身自己很爱宫体诗，他写出来的宫体诗非常的美哦，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整个隋唐两代第一首《春江花夜月》，不是张若虚写的，是杨广写的。杨广是个诗人啊，杨广非常的浪漫，而且我看过他的诗句，我觉得其实有点曹丕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铁汉柔情的人。那他来到这里，他也开始学习江南人的话语，甚至开始把过去的一些渠道通通连接在一起，始建大运河，那贯通了整个华北地区一直到江南的交通枢纽。那他也修一个离宫叫江都宫，在今天的扬州。所以后来我们好像讲到扬州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啦，或者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都是在整个隋朝初期的一个开发，让后来的人可以有机会乘凉的一个结果。你都可以感觉到说杨广其实他对于江南这个意象是非常热爱的。那当然啦，杨广我们可能更加记得的是后来他远征高丽三次都失败，那他就躲到了南方来，一直到最后自己被宇文化及用一条白绫勒死为止。那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在后面，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杨广他的老婆姓萧，是后这个南梁的公主。那他在老公被杀掉、国家破败，甚至李渊造反占领长安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孙子叫杨正道，远远的逃到北方的东突厥去。那为什么跑去东突厥？因为他当年有把自己一个女儿叫义成公主嫁到这个东突厥去，所以他现在想说，既然中原已经乱掉了，那我们就跑到北方，跑到这个马的世界去好了。那投靠了他的女儿义成公主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复隋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把隋朝重新复原起来。那这边就出现一个超级有趣的局面了，就是来自船的世界的公主变成了古典国制下的皇后，再跟马的世界的皇后联手建立一个属于中华的帝国。你可以想想看，这场轰轰烈烈横跨三个世界的讨复隋运动，其实你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历史上一场精彩的偶然。不过后来哦，就唐太宗他征伐了东突厥，所以复隋运动也随之烟消云散。很可惜的是，历史总是胜利者所写嘛，所以我们过去很少讲到这一段，就很少我们都会讲到说，哎，唐太宗他很厉害啊，他在他的任内派这个李靖北伐，打败了东突厥，然后到了他的儿子李治的时候又成功的征伐西突厥，所以把整个北方都给打下来，让唐帝国坐稳了天可汗的地位，然后让整个唐帝国的版图往北延伸到今天的贝加尔湖。可是只闻唐帝笑而不闻隋帝哭啊，就是同时这也消灭了隋朝后来复国的最后一点可能性。 那萧太后不愧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哦，她最后没有被唐军杀掉，而是被送回长安来。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其实跟这个杨广的关系也很亲近，他们其实都是姻亲。那他们的父亲辈，甚至是祖父辈，都曾经娶过这个独孤姓的女儿，这都算是同一家人。他们李渊跟杨广其实算表兄弟吧，就他们关系其实很亲这样。所以等到萧太后来到了长安之后，李世民也没有杀她，就让她在长安终老一生，最后还跟这个杨广合葬在一起。那从此之后就开启了大唐帝国的篇章啦。唐帝国其实相较于隋朝，它北方的色彩更加浓厚。李氏父子原本也都是北周时代的贵胄之后，他们原本的姓应该是叫大野。那另一方面，他们所使用的一些国家中央体制哦，包括府兵制啊、租庸调啊，很明显都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的遗产。所以早期唐朝统治的江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大家应该现在读到唐初的江南，想到都只有诗人吧，什么骆宾王啊，然后周勃啊这些人写《滕王阁序》啊，然后后来的骆宾王好像还替一个叫徐敬业的人写了一封讨武诏词嘛，就是什么气冲牛儿撼牛斗，然后我记得最有名的是最后的那两句"试看今日狱中尽是谁家天下"这样。不过整个唐朝其实江南的影响因为不深。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让我们看到唐代的江南话呢？可能要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之乱其实也是一场来自马的世界的变革，就是当时的粟特人安禄山，他觉得现在的这个体制是比较腐败的，再加上中央朝廷其实制度上面也越来越混乱，还有唐初所使用的均田制，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快要用不上了。就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份资料，就是在讲武则天时代的时候，早就已经没有什么田可以分了。所以直到唐玄宗的时候，我们看到开元年间、天宝年间人口不断的膨胀，同时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当时每一个人可以平均分配到的可耕地面积在不断的缩减。所以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安史之乱其实它也是那一根导火索而已，并不是整个帝国会崩坏的主因。它就是在一个帝国人口开始远远超过它的土地负载力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局面。所以今天纵使没有安史之乱，可能也会有郭史之乱、李史之乱。总而言之，变化的这个局面其实是帝国它一开始的体制所导致的。那在这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央在打完安史之乱，基本上发现原本的这套方式已经没有办法适用在新的时代了，所以他们想说要重新再塑造一个新的国家征税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就是用两税法取代了原本的租庸调，这是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所想出来的。就以前的这种方式是征调实物为主，可是越到后期呢，就以征调铜钱为主。那征调铜钱对于我们来讲，或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它能够自由调配的空间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改革其实有收到一个很不错的效果哦，就是在唐德宗的后面的两位继承人唐宪宗的手里，他因为现在钱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然后军队的编制方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把兵权收到了自己的手上，所以财政又开始进入轨道之后呢，就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唐宪宗其实蛮厉害的，他曾经一度派兵征伐了各地的节度使，他先收服了西川，然后又派了一个叫李肃的大将军打下了蔡州，打败了吴元济，然后杀掉了这个李师道，所以把山东啊、河北啊、四川啊全部都收归囊中，一度把江山重新掌握在李家的手上。可是这一次没有支持太久，因为他晚年的时候过度重新宦官跟方式，所以他最后就吃太多丹药中毒而死。那多说一句哦，其实唐朝的皇帝大概是我看过历代当中最爱吃丹药的。那丹药这个东西它从哪来呢？我们前几期也有讲到啊，丹药大概最早开始炼的人是葛洪跟刘安。那刘安就是《淮南子》，就是写《淮南子》的这个作者，他就来自于楚地。所以你要说唐朝什么东西有南朝话呢，或江南话呢 ？OK， 你就说他们皇帝最后的这个死法就有够江南的，就是炼丹，然后相信方式，相信能够长生不老。那另一方面，你可以感觉到他的体制当中也慢慢的进行改变，北朝的色彩慢慢褪去。而另一方面，他在进入到后期以后啊， 山东这一带呢出现了大规模的叛变，这就是黄巢之乱。那黄巢之乱后来又伤筋动骨的打下了荆州这一带，把整个唐朝的赋税之区全部横扫殆尽，这也导致后来唐朝真的支撑不下去。安史之乱因为它的整个作乱的空间有局限性嘛，因为那个时候他想要再过河南的时候就被挡下来了，在浔阳这个地方遇到了非常能打的将领张巡，那后来这个安史之乱就没有扩及到江南去，所以虽然是害这个唐朝是受了很大的重击，可是没有伤筋动骨，黄巢之乱就直接从根本上面釜底抽薪，所以唐朝是撑不过黄巢，但撑得过安史。那这之后呢，唐朝皇室还是希望能够从马的世界跟江南的船的世界当中取得一个平衡。你去看他封的最后两个最有名的节度使哦，例如来自于北方的李克用，李克用就代表的是马的世界，还有来自南方的朱全忠，朱全忠就代表是船的世界。好啦，那在唐朝逐步走向没落的同时呢，有一个北方民族啊悄然崛起，他们的国境线有一天会横跨到黄河以北，并且彻底影响中原的历史。他曾经逼迫中原的一个统治者称呼自己为父亲，所以彻底改变了后来整个外交文化以及国际政治的走向。那这个民族的领袖呢，叫做耶律阿保机，他的国家将会是我们下一期主要要讲述的内容。我们这一期其实看到的是三个世界当中的一个互动，那下一期我们希望能够把目光聚焦在马的世界的变化，也就是从契丹甚至更过去一点的北魏拓跋氏，到后面的蒙古，到后面的金，到后面的清，来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所以我们下一期主要要讲的内容呢，就是来看看来自马的世界它是如何进行新一轮对古典国治地区的挑战的。以上就是这一期的一粒百忧解。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也不要忘了追踪我的社团以及粉丝专页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